诸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追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不看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看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是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来到这里，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是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口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交接，却又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卡塞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读经到此。
谢谢云敏的读经。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本堂的这位金牧师，今天的讲道信息是扫罗归主，请。
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些人很喜欢看一些小故事，特别是很短的，不过却是带出一些人生的智慧。大概一两年前我也买了一本《小故事大智慧》，那么觉得里面的一些故事有很多人生的一些启发，叫我们晓得怎么样更好的得做激励。当然有些人喜欢看这些所谓经典的一些册子还是怎么样。那么在台湾有一个出版社出版了五集的这个改变一生的一句话。换句话说一句话就能够改变一生。这个主编曹佑芳他在里面呢收集了几百位来自政治界、商业界、学术界、报业界这些很有成就杰出的一些人，把他们影响他们的人生的一句话和读者分享。那么这本书出了五集，所以真的好像可以改变他好些人的生命。那我不晓得今天无论你是读一些书或者看一些短片有时我们觉得可以能够真的帮助我们得到一种的提醒，一种的鼓励甚至一些所谓座右铭也成为我们一生的一种方向。那对保罗来说，改变保罗一生的不是人的话，不是一句怎么样的座右铭，不过呢却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实在是听到复活的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扫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以说对扫罗来说是他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他正在为做上帝的律法大发热心，他正在为做他犹太教的信仰要去禁止这些随便传讲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复活了，这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被咒诅的，怎么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扫罗为做律法大发热心去抓拿逼迫基督徒，但是想不到复活的主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后来我们就看到说，扫罗就叫做和耶稣对话，从此他就生命改变。那弟兄姐妹，今天什么事情有改变你吗？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或者当你认识耶稣的那一刻你有改变，改变了多少？或者你还是老样子？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圣经，使徒行传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人物。那么这特别是第九章，我们就看到说讲这位划时代的人物扫罗。那扫罗蒙召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一件大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和福音的传开，特别是福音在外邦世界传开，以及新约圣经完成是密切有关系的。因为使徒行传大半特别是后半部的一个篇幅，从13章到28章都是讲到保罗整个的宣教布道的行程。就像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前所说的你们必得着圣灵的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就看到说保罗真的是在使徒行传13到28章里面讲到他把福音传到外邦的地方，而且在整本的新约圣经27卷里面就有大概一半的书卷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那这一位曾经是逼迫教会的领袖，但是就在这大马色的路上成为他一生的转变。那我们知道说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就看到说斯提凡这位寻道者，然后来到第七章他就被杀害了。那我们就看到说当斯提凡被杀害的时候，那么对保罗来说这个人真的是应该死的。所以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看到说当 尸体反应好像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那些为主做见证，所谓 为他们的上帝做见证的人很喜悦这个尸体反被杀，那保罗也在当中看管他们的衣服。同时圣经里说保罗喜悦啊，保罗喜悦啊，他被害。那么那扫罗这个名字本来是希伯来的名字，就是求告主名，和旧约的这个扫罗王啊是同样的一个名字，但是后来他就改为保罗啊，保罗就是一个希腊的文的名字。那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扫罗怎么样遇见主耶稣呢？那主耶稣怎么样的来向他显明呢？第一节第二节，保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他说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然后带到耶路撒冷，把他们关到监牢里面，把这些人来处罚他们。这里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这里仍然就是说从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个斯提凡被杀害的时候逼迫就开始了，一直到第八章啊，腓力到这个撒玛利亚去传道，那整个耶路撒冷就受到逼迫，所以门徒才分散嘛。然后现在扫罗仍然继续的不断的在那边好像疯狂的来捉拿逼迫这些基督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这个什么威吓凶煞的话，你就看到说那种是很好像恐吓的，叫人听了心惊胆跳的，好像真的是要恐吓这些主的门徒，迫害他们，要把这些人捉到监牢里面。那这是当时的保罗，他为着律法，为着犹太教，就是这样的，对他来说就为着上帝来发的心。啊，保罗在犹太教的世界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逼迫教会的犹太领袖，但是来到第九章，当他被主得作之后，改名成为保罗之后呢，相反的他就成为外邦世界当中传福音建立教会带领教会的一个重要的教会人物。所以在第九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啊，保罗是怎么样的从耶路撒冷拿了文书，甚至追到这个大马士革来捉拿基督徒。那么他这样的一个是很凶悍的，是好像充满杀气的，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就是要把这些人，对他来说这些人应该死的，这些人真的是不应该活着的，因为他们在传讲一个被咒诅的，钉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的人，说他是复活了，怎么可能？和他的犹太教信仰是相违背的。那就在他进城，我们就看到说奇妙的事情发生，他被大光照耀，圣经记载说他就扑倒在地上，然后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为着律法的心，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在逼迫耶稣，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你是谁？那个声音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这个对话和被光照，我们就看到后来扫罗就改变成另外一个人。那这个蒙恩得救的这段经文，除了在第九章一到三十节以外，记载扫罗怎么样悔改归正，那么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也出现一次，就是当时保罗被耶路撒冷许多的这些首领抓拿的时候，那保罗就在那里用希伯来话做见证，讲到他怎么样的转向基督，成为他今天要传福音的一个外邦使徒。那是在二十二章他在这些领袖面前诉说，好像第九章他所遇见的主向他显现，主呼召他。那除了二十二章还有二十六章，保罗同样的在押基破王面前受审讯的时候，他也说到他自己为什么现在好像成为囚犯，他就引述到同样第九章这里所说的他被主的光照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因此我们说第九章扫罗悔改被大光照耀那种奇妙的经历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至少出现三次他的悔改的经历，一次是真实的悔改那个经历，第二次 是在外邦人面前或者在犹太的这些领袖面前来重提这件事情，生命的一种改变，生命的一种经历。今天你有没有生命的经历？今天你有没有生命的改变？你是不是也真的是同样说看到说诶，这个改变这个经历是很真实的，像保罗一样吗？当时保罗他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幕竟然发生。你可以想想他骑着马也好，或者他就是拿着这个文书这个耶路撒冷来的谕令就是要去抓拿基督徒，忽然间整个光照耀他，最后圣经说他什么扑倒在地上三天三夜眼睛看不到，他想要睁开眼睛看不到了，好像漆黑一片，怎么回事？你不吃不喝，这三天对扫罗来说这是他一种挣扎，一种体会，去思想我这样的热心为做犹太教，为做我的信仰，耶稣说你逼迫我，耶稣是谁？犹太人所传讲的那个上帝的儿子嘛。我相信这三天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挣扎，是一个给他人生的一些冲击，或者一个反思，一个真正的去思想。无论如何，扫罗这时候被上帝提醒了，光照他。那后来我们就看到说，当保罗在他蒙召做使徒写下的一些书信里面，他就有说到说他是怎么的为律法发热心，他认为他是在服侍上帝，但是想不到却是在抵挡耶稣，逼迫耶稣。其实保罗有逼迫耶稣吗？保罗有逼迫到耶稣本人吗？没有啊。但是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虽然不是逼迫耶稣本人，但是他是坐在耶稣的门徒身上。就像耶稣曾经说，你们做任何这事情，即使看到那个小子里面一个有需要的，去探访他，去给他一杯水喝，坐在这个小子身上，就好像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当然这是好的事情，协助人，帮助人，建立人的事情，你坐在那个人身上，就好像坐在主耶稣身上。同样的，相反的，当你对这个人好像是基督徒，或者这个神的儿女，或者这个教会的仆人，你好像是不满意他，你迫害他，你抵挡他，你故意不要和他合作，看你怎么办。其实这好像也就是逼迫耶稣了。这就是保罗他真的去体会，虽然他没有逼迫耶稣本人，不，耶稣说你逼迫我，因为你捉拿我的门徒。无论如何，扫罗光照扑倒在地上，他与耶稣的那个对话之后呢，他本来看不到，有人就把他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到大马士革。圣经说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第九章八到九节。那可以说这是一个对他生命里面一种很震撼的一个经历，也可以说成为他后来一生里面他抓稳说这个好像是神的呼召。因为后来的确神差派亚拿尼亚跟他说明他应该做些什么，以致他后来也在人面前说我们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我们肯定知道说保罗不是一个穷凶恶极的坏人，只是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方法认为这样是来服侍耶稣，想不到却是抵挡了耶稣，逼迫了耶稣。经文很戏剧化的描述他真的是如此。那无论如何，他被人领到那个大马士革里面去。从第十节到十九节，圣经怎么说呢？当下 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在异象中对他说，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属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上帝除了光照扫罗，这个时候也打发在大马士革里面的一个门徒叫做亚拿尼亚，那上帝就在异象里面来差遣亚拿尼亚去告诉保罗。那这个亚拿尼亚和第五章的那个亚拿尼亚啊，肯定不是一个相同的人物啊。第五章的那个亚拿尼亚，我们知道说撒旦充满他的心，是借着想要借着表面的那个锋线来啊沽名钓誉，想要看到得到人的称赞啊，人的那种给他的名声。当然后来他也死了啊，那个是第五章的亚拿尼亚。那但是这个第九章这个亚拿尼亚是被主差派去告诉保罗的使命，去服侍保罗。那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这个亚拿尼亚被主差派叫他去起来往直接去到犹大的家里，有一个叫做大属人叫扫罗的，他正在祷告，你要去。那么对亚拿尼亚来说真的是有点为难，或者有点感觉到不可思议，因为在第十三节就这样说了，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蛊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些来求告你名的人。那圣经这里特别写明说亚拿尼亚好像很害怕，可见当时保罗这个扫罗的名声对当时基督来说这是一个威胁，听到这个人就感到害怕，因为这个人是专门逼迫我们基督徒的，现在他是得了这个权柄，上帝你叫我去见这个扫罗怎么回事？上帝清楚告诉他说，你只管去，你只管去。所以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是的，这位转变为保罗的扫罗，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有清楚的计划和引导，要亚拿尼亚去告诉他。我们就看到说，当亚拿尼亚进去的时候，他就真的是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注意亚拿尼亚怎么称呼保罗，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你可以看到说亚拿尼亚开始真的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去见这个人，但是主说你只管去，然后宣告这个人将来要怎么样。那我们就看到亚拿尼亚真的是顺服了，去到那边跟他说兄弟，你可以说兄弟是大家都是犹太人，更重要他这里好像已经完全接纳他了，因为上帝已经说明我拣选这个人，然后同时呢把上帝的心意说出来了。特别这里也提到说叫你能看见扫罗当时眼睛看不见，不但只是看不见，现在说你能够看见，而且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扫罗的那个表现是什么圣经没有说，这不是只是说眼睛的鳞片掉好像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下来，无论如何扫罗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神就借着亚拿尼亚来建立这个人圣灵充满简单来说就是从使徒行传里面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啊，有一些是能够行神迹，当然有说方言，《使徒行传》第二章也翻译方言的啊，圣灵充满也能够放胆讲道的，圣灵充满，圣灵反，圣灵说圣灵反被圣灵充满，他是为主寻道，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被圣灵充满有不同的表现，这些外在的这些表现不一定就是归一类，就是啊，圣灵充满一定说方言啊，或者我们要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外表的表现才证明我们被圣灵充满，不是。而且圣灵充满是圣灵主动，我们是被动的，是被圣灵充满。或者说今天基督徒我们只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我们遵循神的道，我们与神同行，我们体贴神的心意，圣灵很乐意充满每一个他的儿女，不是我们求半死。如果我们不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不体贴主的心意，我一直求圣灵充满我，圣灵充满我，那是没有意思的。圣灵肯定得充满他的儿女，我们是被动，圣灵是主动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一个承载圣灵，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遵行主道这样的一个心智，那圣灵自然就愿意充满你。而圣灵充满你不一定就是说方言，初期教会不完全都是说方言，我刚才说施利凡被圣灵充满是为主寻道，很从容的，一点都不惧怕的，就是被石头打下去，他也是好像父啊赦免这些人。所以被圣灵充满不完全一定是说方言，或者有类似一定是行神迹，一定是医病赶鬼，这些不完全，圣灵充满可以说是充满喜乐，也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好，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说求圣灵充满，其实不用太求的，不圣洁生活就被圣灵充满。好，我们看到这里扫罗他的整个生命改变，其实如果你要分就是扫罗的生平，就是在他早期三个阶段了。第一个阶段就是他早期在犹太教的背景里面的成长，然后第二阶段就是他逼迫教会为着律法热心，然后第三阶段就是他见了亚南尼亚，接触他之后呢，领受了使命之后呢，他就真的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那我们知道早期的保罗他特别在犹太教的严谨的律法下受教，是很典型的一个拉比说拉比教育，那么在外邦地就是大属，是一个很杰出的一个犹太青年人，甚至他曾经在加玛列这个名师的门下受教，所以他可以 是一个优秀的犹太拉比，在会堂里面积极的侍奉神，以致他积极为着律法热心，看到这些人到处传讲耶稣复活，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就去为他的犹太教发热心去抓拿基督徒，但是想不到这是逼迫耶稣，抵挡耶稣。然后当他现在被光照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他真的是完全的摆上，为主发热心，被主使用。这里可以看到说，哎，扫罗真的是一个很认真很执着的一个人，但他还没有信耶稣不信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很非常的认真的不信，就是抵挡基督徒，但是当他被圣灵光照，一旦相信之后呢，他就非常的认真的相信。换句话说，今天信仰必须很清楚的，信就是信，不信就不信，千万别说我半信半疑，有时信有时不信，或者信得马马虎虎糊里糊涂，生命没有改变，好像有时信，我过去曾经说像基督徒多像都是没有用，真的是基督徒，真的是生命改变，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说明的这位被上帝使用的领袖，在他没有信耶稣之前，不认识耶稣之前，他为自己信仰发热心，逼迫基督徒残害主的教会，但是当他一信耶稣之后呢，他就真的是跟从主，照着主的吩咐传福音，为主摆上。所以求主同样帮助我们对向信仰认真，生命改变，然后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 来被主使用。那我们说保罗在这个新约世界里面，他写了13卷书信，那么他被上帝重用，无论他的学术修养，他的属灵追求，上帝真的是使用他，不只是建立当时第四级的教会，而且他也可以奠定基督教教义的一个使徒，神使用他。那我们知道说扫罗这样一个被上帝得着了，被上帝装备和使用，早就在这个15节16节主对亚拿尼也说的这番话，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特别指明说他要在外邦人还有在君王面前以及以色列面前宣扬我，在三种的人，外邦人还有君王还有他自己的百姓面前，都要宣告耶稣的名，为主来摆上。这个我们就看到说，扫罗真的是如此。整个《使徒行传》后面的那个记载，就是真的是说明他接触的这三种不同的人，也常常在这三种不同的当中极力的来怎么样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不过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先有一个人，就是亚拿尼亚，他顺服，他听主的话。从亚拿尼亚，如果他的那个观点，从亚拿尼亚的那个立场来看，亚拿尼亚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人本来就是来捉拿我们，我怎么可能去见他呢？这个人不可能是基督徒的，这个人真的是有改变吗？但是上帝说你只管去，他就去了。这真的是一个很愿意顺服神话语的人。第三，我们看20节到25节，看保罗他生命是怎么样的改变。20节，那19节这里说他吃过饭就健壮了，因为他三天三夜没有吃饭，那么当他受了洗吃过饭壮健了。那么下面说什么？19节下半节说，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那经文只是这样简略的交代说，扫罗在大马士革和门徒住了些日子，就是这么简单的交代。不过如果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当保罗自己写到他自己的过去的时候，他就做了更清楚的比较详尽的交代。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一章17节18节，我们如果去看，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当保罗真的是在大马士革经历到主向他显现，亚拿尼亚说明他的那个侍奉，他的那个传福音的那个使命，那么他真的是很热心的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不过他曾经也到亚拉伯的旷野，在那边大概有三年之久，然后才回到大马士革。那么在阿拉伯的旷野不同的这些解经家基本上大家都认同说，那三年是保罗他可能在一方面思想神所托付他的使命，同时更好的借助他过去所学习的这些旧约的律法旧约里面所提到的那位弥赛亚基督，而现在所看到耶稣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给他新的使命，做一个重新去衡量，以致他后来就真的是成为一个主所重用的门徒。那三年之久之后呢，他就在各会堂来传讲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第20节他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怎么是神的儿子呢？当时犹太人不可能接受，神的儿子怎么可能死在十字架上呢？但是基督徒真的是这样传讲，扫罗就是因为基督徒这样传讲才去抓拿他们的。因为神的儿子不可能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被咒诅的，但是现在 扫罗他自己传扬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二十一节说，凡听见的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查看求告证明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他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好像保罗你整个反过来，他们不可思议。但是圣经说什么？扫罗就越发有能力驳倒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里说他说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神所旧约所预言要差来的那位受膏者。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对当时犹太人说，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怎么是神所差来那个大有能力的弥赛亚呢？但是现在保罗他明白，他宣讲这个，有人与他辩论，但是他越发的来驳倒这些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路加没有特别用什么说明，用保罗用什么方式来证明。无论如何，就是说他就是这样的传讲这个信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是神所差派来的救主。那这也是今天我们传福音就是这么简单。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是谁？耶稣就是那位神所差来的救主。所以福音不只是一个道理，不只是一个教义，福音就是耶稣，神成为人，做世人的救主。那我们看保罗在大马士革传福音，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当时犹太人就觉得这个人反了，本来是和我们站在同一个阵线，我们以他为荣来捉拿这些基督徒，现在他竟然和这些基督徒一样。所以23节说什么呢？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三要杀扫罗，但他们计划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口守候要杀他。你就知道说这些人真的，就像保罗以前容不下这些基督徒，现在这些犹太也不容下你保罗，因为你保罗现在整个倒反过来，他的门徒啊，那些比较开始真的相信扫罗的，就在夜间用筷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所以扫罗好像很狼狈的就这样的被门徒帮助他逃过犹太人的杀害。那我们看一下，当时扫罗是很到大马士革的时候是拿着这个耶路撒冷来的谕令，要跑到城里面去杀害基督徒，但是现在他离开大马士革的时候呢，他就完全好像很落魄的，但是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成为一个犹太人不喜欢排斥要杀要抓拿的一个基督徒了。所以他不再是一个带着头去抓拿基督徒的那种，开始那种好像口吐威吓凶煞的话，那种要阻止门徒传讲这样的一个犹太领袖，现在反过来他是被他同胞犹太人讨厌对付。不过这正是保罗整个生命的不一样，他愿意为这一切来付上代价，他听从主的呼召，不只是说内在生命他真的改变，他从外在的行为里面反映出他从逼迫犹太人的领袖逼迫基督徒的犹太领袖，他现在成为受逼迫的外邦使徒，而且热心的继续的传扬这福音。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我们为着福音摆上什么，我的生命是不是有一天不一样。保罗真的悔改是180度的转变，今天我们信的主真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还是信主是信主，加入教会是加入教会，不过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只是在信仰上没有太多的这个凸显出来，甚至在生活原型上好像也不见得说，哎，我们真的是生命怎么样的丰盛，生命怎么样的改变。求主帮助我们，保罗是如此，以致他能够看万事如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今天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像保罗这样，因为好像没有办法经历到那180度生命的转变。好，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生命改变，从逼迫人的现在受逼迫。26节到31节这一段我们就看到说，哎，保罗离开大马士革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是那么容易说我要传福音就传福音，因为那里的人不是那么认同保罗或者相信保罗。所以26节说什么，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啊，过去真的不好意思啊，对付你们，现在我已经改变了，但是呢这些人却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啊。你真的改变吗？还是假装的渗透在我们当中，要捉住把柄把我们下到电脑里面。那些人不相信他是门徒，所以你在一群不相信的人当中，你却很想让他们相信，很想传福音，但是那些人就不相信你，怎么办呢？真的很不容易。不过那些人不相信他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人我已经说从第7章开始，这个斯提凡被杀，扫罗都喜悦了，还有逼迫就开始了，以致才分散。那么他现在还去了大马士革回来，虽然听闻一些事情，哇，现在又来到我们耶路撒冷回来，所以这些门徒当然很真的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生命改变啊。如果你生命改变，别人不觉得你生命改变，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或者你真的没有生命改变，那保罗肯定不是。不过感谢神，就在这个时候呢，出现另外一个人巴拿巴。这里说唯有巴拿巴借带他领他去见使徒，这个唯有也真的是很重要。在很多人不借带的时候，这个巴拿巴其实成为他的一个帮助。巴拿巴从这个使徒行传第4章就说他是居比路人，他也是在耶路撒冷信主，那么他是劝慰者，好像很劝导人安慰人的这样的一个本性去接纳人。所以这位劝慰这位劝慰者巴拿巴领他去见使徒，也可以从那时开始我们看到说，巴拿巴和扫罗好像成为一种属灵的伙伴，彼此的那种甚至在一起同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因着巴拿巴扫罗这位保罗才有机会被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门徒接纳。那么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说，哎，巴拿巴就跟他说，哎，这个人是怎么样啊，在大马士革真的不一样的啊，神也怎么样来使用他，也是这一切都是因为巴拿巴接待扫罗，扫罗才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所以你想一想，如果开始这些都是配搭，扫罗眼睛瞎了，没有亚拿尼亚出现宣告他的那个福音的使命，扫罗清楚知道吗？啊，如果当他很热心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但是没有人相信他，门徒也不相信他，那没有巴拿巴，也许扫罗也没有办法成为当时教会的领袖。啊，这里也可以我们看到，哎，今天教会也需要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人不或者大家都不觉得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或者这个事情不行的，哎，不过总需要有一两个人真的心胸比较宽大的，或者呢是给机会的，真的是好像巴拿巴这样一种接纳，一种相信， 来把它引到人群当中，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些同工一起的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说，无论是亚拿尼亚，无论是巴拿巴，我们都看到说，在保罗整个的侍奉开始的一个配搭。那扫罗悔改，整个生命的转变，热心传福音，巴拿巴的接纳，使徒的许可，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诶，于是你看那个28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这个于是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有巴拿巴，所以他领他到使徒面前来为他做见证。那么以致保罗就开始和这些人出入来往。29节更说，他就奉主的名更加放胆传道，而且以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解辩驳。当然像大马士革那样，这些犹太人真的是本来我们站在同一阵线的，现在你站在基督徒那一边，所以他们想法子要杀他。同样的，保罗就在耶路撒冷侍奉也不顺利，在大马士革犹太人要杀他，现在在耶路撒冷同样的这些犹太人也要杀他。所以你想一想，扫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如果扫罗真的不是被主得着的话，他有名声，他在加玛利门下受律法的严谨训练，他是法利赛人，但是现在给自己的同胞来厌恶追杀。如果不是主向他显现，如果不是真的是福音的使命，和这些人妥协一下不是好吗？但是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保罗整个生命的转变，他真的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当然弟兄们知道这些犹太人要杀害他，所以就把他送到这个凯撒利亚，也打发他往大署去，因为他们不想让保罗就这样的受到这些人杀害，遭受这种杀身之祸。我们看到说保罗真的是尝到逼迫人也受逼迫的这个滋味。那这也给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初期教会，一个人要信耶稣，一个人真的是要为主传福音付出很大的代价。你我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呢？现在扫罗不再逼迫教会，而成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传道人，但是他开始要面对什么？面对那个苦难逼迫。这也是在15节16节神已经说，15节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君王和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不过16节已经说，当他去宣扬主的名，当他为主福音大发热心的时候，被主大大使用的时候，他同时也会面对，就像他自己在哥林多后书说的，面对许多许多的苦难逼迫。那保罗的故事，蒙召的故事好像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说，使徒行传后面更精彩的部分，就是上帝在他生命的计划里面成为外邦的使徒，他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做成神美好的见证。那么你再看，虽然保罗暂时到大署那边，31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很奇妙的，当扫罗整个生命改变，为主做见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虽然受到逼迫，虽然要逃，但是圣经说什么呢？人数增加了。这个经文就好像在前面第六章第七节所说的相似。第六章第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增了许多。那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同样的，来到第七章，来到第八章，虽然受到逼迫，现在一个人 悔改了，而这个人却后来成为外邦的使徒。这里就开始给我们看到说，福音的事工要向前扩展。保罗被主得作之后呢，教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神奇妙的工作。好，当我们看扫罗的归主，那我们学习什么功课？今天每一个人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认真看待说，诶，我们信得清楚吗？我们信得清楚吗？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不是有改变？我们真的要认真看见，人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是不是为着信仰，为着一些原则，我们不妥协？是不是真的生命改变？是不是真的我们生活行事为人与世界不一样？这真的是所谓才是改变，这是很重要的。使徒保罗他生命是180度的转变，那是很重要。主耶稣曾经说，一粒麦子若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如是耶稣本身是如此，许多伟大的使徒也是如此。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就结出许多，他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就像耶稣所说的，爱惜自己生命就是丧生命，凡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必要得着生命。扫罗给我们看到他整个生命的改变，是他把自己生命交在神的手中。生命改变很重要，真正的悔改重生得救。然后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说，神使用不同的人，当然神使用这个本来逼迫教会的这个犹太人的领袖扫罗，后来他成为外邦伟大的使徒。神也使用巴拿巴，神也使用亚拿尼亚，无论是亚拿尼亚，无论是巴拿巴，无论是保罗，我们看到有大的使徒，你说保罗是大使徒啊，巴拿巴劝位置，他有他不同的恩赐，他也是使徒。亚拿尼亚呢，圣经提亚拿尼亚好像这边只是这样提过了，但是虽然这样提过，不过我们却说他还是被主使用。我们不一定每个人像保罗，不一定每个人像巴拿巴，但是我们可能就像亚拿尼亚，可能你就是在生命里面，你顺服神，愿意去接触一些人，愿意顺从主的吩咐，告诉人关于神的福音，关于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就像这个亚拿尼亚，他就是这样被主使用。那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生命改变，我们真的重生得救，我们应该随时预备好被主使用。我们都是平凡，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被主使用服侍主的话，上帝可以借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成就他极大的工作。相反的，即使你很有恩赐，但是你不愿为主使用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被主使用，不能够成为你的帮助，反而成为一个绊脚石。当先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他听到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先知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说到那个穷寡妇，他不过好像是献上的什么两个小钱，但是却是主所肯定的。亚拿尼亚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人物，就是在这里提到他，就是去宣告神。不过这是一个顺服啊，这是一个相信神自己会行奇妙事的神。看起来这个人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呢？而这个人不会信主的，而这个人你怎么跟他讲还是假的。不过如果神要你去做，你是不是愿意去做呢？是的，一个人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主愿意使用。无论是巴拿巴，无论是保罗，无论是亚拿尼亚，我们是谁？我们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不过愿意交在主的手中，可以被他使用，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跟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保罗的归主，保罗的悔改，你自己在他身上行奇妙的事，你在他身上的计划来一步一步的应验。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深信你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你自己的计划和引导。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儿女越寻求你，越等候你，愿你被你摸着，也愿意我们真是顺服在你为我们安排的事情上，来勇敢的侍奉，勇敢的见证你。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配搭，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让我们真是能够追求生命的改变，让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所有的恩赐献上，以致我们能够做成美好的见证，叫更多人蒙恩，叫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听到，也让我们愿意行道，做成美好的见证。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